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一章的七到十二节的经文，那今天我们停留在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词汇当中，就是救赎这个词汇。那这个用语呢，是救恩真理的其中的一个用语，来表达神拯救罪人所付的代价。可是救赎这个用语在今天教会的消失，意义的消亡，对教会来说是致命性的，就导致我们今天许多人不能够明白基督福音所做成的工作。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常常出现一些的报道，就是在我们的教材和在我们的整个的文化当中去修改基督教信仰的词汇。比如安徒生的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把那个灵魂和上帝都给去掉，因为那个原话是说，当星星落下时，灵魂与上帝同在。那么经过修改之后呢，就是当一颗星星落下，这个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把灵魂去掉，他把上帝去掉，让我们对知识的认识成了一个自然的，不再相信有超自然的。还有一本书我想大家应该读过，就是鲁滨逊漂流记，是由丹尼尔迪福写的。那么当他这个船出事之后呢，他就上了船来带走船上的一些的用品，那么其中他在船上拿走三本圣经，那么经过教材修改之后呢，拿走的不再是三本圣经，而是几本葡萄牙的书，将圣经这个词从这本著作当中把它给消除掉。甚至今天有些基督徒在出版社工作，出版社有个规定，就是当然是政府的规定了呀，在出版物的关乎到星期几或者礼拜几的时候，只能选用星期几，不能使用礼拜几。就你如果说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在它的规定上是不可以的，因为礼拜就含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就改成星期几、星期几、星期几。而星期几的背后呢，它是源于巴比伦的一个异教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常常说礼拜几，而不是讲星期几。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文化在不断的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词汇进行修改、删除、替换、偷换掉。那么我想这个永远不是最致命性的。斯托德讲过，他说教会外在的逼迫永远不是最严重的，说教会最致命的是对福音的真理、对圣经的真理的遗忘才是最大的危机。那今天我们对福音的真理往往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福音真理的用语今天在教会看来简直是陈腔滥词，太过于老套，所以许多教会中已经听不到圣经当中对救恩表达的词汇。我想我们应该是感同身受，在改革中教会中我们重新提到很多的词汇加以强调，而这些词汇的规范我们称之为教义，叫话语的规模。我们重新解释平安，重新解释恩典，重新解释信心，重新强调拣选，重新讲解称义。为什么？因为这些词汇的意义在教会中不断的消亡，这些消亡的背后是最可怕的。所以哪怕整个政府将基督教词汇从所有的著作中都抹除掉，只要圣经还在，我想这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教会不再注重圣经来表达每一个教义的用语，比如教会，我们今天用团契替代，我们不太谈救赎，不太谈称义，我们谈耶稣爱你。圣经更多用称义来表达，用救赎来表达，用代替来表达，这些都能够充分的表达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七节的这个词汇上需要停留，就是救赎。因为救赎的这个用语来表达神为罪人所付的代价，而成就这个救恩的那个贵重的赎价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词汇需要重新在教会被提起， 也需要重新被解释。当每一个词汇正确被解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福音的荣耀，甚至可以看到神的爱是何其的长阔高深，也更能够深深地意识到被救赎之前的人就是一个败坏的上帝的仇敌，被咒诅的人。所以简单的用耶稣来概括福音的话，这句话的背后的确有圣经的规范，但是往往却不能够去知道基督的死是一种替代性的，是一种贵重的赎价，是一种担当性的，我们就忽视这些的用语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如果我们只剩下这个词汇不知其意，那个可怕，如果我们不再提起这些词汇也是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救赎的这个用语上好好的从圣经当中，从历史里面去看一看，今天我们遗忘这个用语的时候，我们对基督福音的认识就变得极为的薄弱。那么在1915年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他叫华菲德，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授。那么他在一间教会讲道的时候呢，他要演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救赎主与救赎。当这个题目进行提前公布的时候，许多的学生就认为这位教授一定讲一些非常有分量的神学论述，因为神学教授嘛，那讲的这个上帝的话语一定是充满了神学的探讨。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神学家他并没有引用大量的系统神学观点，他也没有大量的用高深的神学知识去讲解，他反而只是解释了救赎主与救赎这两个词汇。所以他就说，对基督徒而言，基督所有的头衔里没有比救赎主更加宝贵的。他的意思是说，今天对救赎和救赎主的提到已经逐渐的消亡了，这个叫字句的灭亡。他的最后结尾的时候又说，字句的灭亡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在救赎主和救赎背后那个广泛的意义已经被今天的教会所遗忘了。所以在上个世纪已经提到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在圣经的教义的用语上不断地从教会当中被抹除掉，成为一种非常肤浅的没有任何深度的信仰。所以在过去的200-300年前的时候，无论是清教徒还是当时的牧师、传道者、神学家，他们非常注重基督救赎教义的宣讲。那么汤姆·华森在他系统神学里面，他就特别提到，基督是我们救赎荣耀的购买者，基督的救赎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义。他就将创造与救赎进行一个对比，他说创造是伟大的作为，救赎是更伟大的作为，救赎我们的代价比创造的代价更大。在创造里面神只不过说了一句话，在救赎里面他流出了宝血。创造是神动一动手指，而救赎是上帝施展他膀臂大能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清晰的可以看到，救赎的工作一定比创造显得更伟大。当然两个工作都很伟大，但是救赎在整个的救赎的事工当中更显得无比的宏伟。那么在教会的里面，救赎的教义的每一次提到都能让每一个基督徒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是被一个买回来的人，是用基督的血所赎回来的。我们是谁？我们是罪人。那个赎回我们的是谁？他是神又是人，他的血将那无价值的人，将那受审判的人用贵重的赎价所买回来。所以这个用语它表达丰富的意义到一定的地步是非常贵重的，是非常的严谨的，是非常令我们肃耳去倾听的。可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受到20世纪自由主义的影响，已经对基督救赎的用语，甚至对基督救赎在一个人身上的彰显 逐渐被遗忘掉。因为上个世纪自由主义的兴起，让美国大多数教会都走了自由主义路线。我们不要认为美国教会一定是最好的，上个世纪60%-70%的教会都走了自由主义路线。那同样上个世纪的韩国也走了自由主义路线，我们那个宝岛台湾几乎走了灵派的路线。那这一场的洗礼之后，教会不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也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救赎主，而是相信基督是道德的模范，相信基督是伟大的教师。我们中国教会也一样受到这些影响，因为我们的信仰的这个传递的过程都来源于西方那些伟大的宣教士，这些伟大的宣教士里面也有那些败坏的，也有康比，也有撒旦的仆人，他们将假的福音带到中国教会来。我们今天对基督拯救罪人的本质认识不清楚，甚至逐渐变得模糊。我想在教会这个氛围当中，我们常常听到耶稣爱你，常常听到有事情你可以求耶稣，也常常听到有耶稣真好，甚至将耶稣等同于民间宗教的信仰，等同于财主，等同于观音，等同于那一个能够帮助你的神明。甚至有人还说，遇到这件事耶稣他会怎么做。我知道这是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耶稣会怎么做，我想大家应该看过吧，对吧？这部电影好像是非常的有意义。如果遇到一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做，而这部电影的背后，我们如果仔细剖析的话，圣经从来不是告诉我们耶稣会怎么做，圣经是告诉我们基督做成了什么。因为基督不是教我们怎么去生活，基督是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什么。而这些陈腔滥调的用语在教会里面已经完全扭曲了福音，甚至将福音变得不再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更可怕的 是另一件事情，基督徒常常以自己的行为来衡量自己是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认为只要有礼拜、有读经、有祷告、有教会最基本的信仰生活，就等于自己拥有福音了。这件事情是最令人可怕的事情。在医学上有一种疾病，那种疾病叫早衰症，还有一个名字叫儿童早老症。那这种疾病的特点是，当一个孩子患了这种疾病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就快速的发育和成长，是正常的5倍到10倍。如果他活到16岁的话，按照他这种病情的发展，就应该有60岁到80岁的这种身体的症状和运行的机能，他也会头发发白，胡子也会长长，甚至非常衰老。你看到一个16岁的孩子，就发现他就是一个60-70岁的老人，显得格外成熟，而且骨骼身材都特别的庞大。但是问题是呢，他的心智、他的思想、情感、意识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而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属灵的早老症。你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们在基督教行为规范上是堪称老练而且成熟，他们对基督教的用语把握的每一个词汇准确到位，他们对每个事物的分析也条条有理，可是他对基督福音的认识几乎少得可怜。而这种现象并不是一个新的事情，法利赛人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几乎为零，可是他们的信仰生活绝对是那个时代众人当中的佼佼者。旧约的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他们也去献祭，他们也去到祭司那里，他们也到圣殿去敬拜上帝，可是耶稣主却评判他们说，你们用嘴唇亲近我，心却离主远离了。所以基督徒常常用行为来衡量自己有福音，这件事情往往会成为一种欺骗性的举动。因为一个基督徒产生一套的基督徒的信仰行为规范是非常容易的， 甚至你来一次教会，你就可以把握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说话，如何使用基督教词汇，如何来像一个基督徒，你足以效法，足以学习，而且学得很像，比真基督徒更像。我们就认为自己里面的福音已经够了，或者已经懂得福音了。而这种的结果会造成一种不冷不热的现象。当你说你需要听福音的时候，他认为我有行为，我里面必定有福音。那你说到你要好好的有行为的时候，他也认为他自己有行为，他就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效法学来眼见而得来的，而不是有助于内而行以外被福音大能所更新产生行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为什么献上自己？为什么当作活祭？为什么愿意为上帝而活？为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这个已经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人，他心中明白救恩的真理。保罗在四章一节以弗所书也说，蒙召的恩，蒙召的恩你是有的，但你行事为人要与恩是相称的，也表达同一个真理。这个叫好树结好果子，所以在好树上看到好的果子，我们才判断这个树是好果子。如果这个树它结不了好果子，它一定不是一个好树。所以好树结好果子才是真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今天在罪上增多，基督徒在家庭生活中的失败往往都不是这个表面性的问题，都是蒙召的恩出了问题，都是福音本身有了问题。当你到一棵果树下面去寻找果子，你发现所结的果子是酸的，是苦的，是烂的，是被虫子所叮咬的，那这些果子的结果一定不是果子本身的问题，而是树的问题。所以耶稣就说坏树结坏果子。我们今天总是找果子的问题，永远看不到树已经坏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绝对不是现实生活处境的问题，而是根本不明白福音来不是解决生活的这个基本问题，而是要解决那个罪的问题。所以基督徒常常在埋怨神跟感谢神之间去徘徊，而这种徘徊的本身他的关注点永远是环境，因为他永远看不到他对福音的认识永远不是说基督来是要拯救罪人，他的关注点是基督来是要解决我生活的困难和处境。所以我们总是在果子上寻找那些问题，而不在树根上去剖析那问题的根本。当你在婚姻中对配偶极其不满的时候，绝对不是你配偶的问题，而且根本不了解基督是为了罪人舍命流血而牺牲，我们也要像基督一样做他的仆人，为配偶舍命，这个叫福音。所以家庭中所有的矛盾也都不是矛盾的问题，皆是因为在福音当中不了解福音，就是爱了一个上帝不喜欢上帝讨厌的父的仇敌，就要为他而死。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问题非常多，看到他撒谎，看到他不顺服，我们认为纠正孩子的表面问题解决问题了，可是不是。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纠正那个行为，孩子最需要的是他明白福音。只有孩子被福音更新的时候，他的谎言才会被解决，他的悖逆才会被解决，他对上帝的藐视才会被解决。我们孩子是需要福音的，所以福音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那福音是要解决树的问题，而我们就是那一棵坏的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耶稣基督来是要解决你果子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你这棵树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坏树，这个坏树结不了好的果子。所以当你生活中结的所有的坏果子的话，你认为是我行不好，不是，是我们已经远离了福音。因为远离福音的人在生命当中找不到任何敬虔的果子，只有那个被正确的施肥，那个被修剪的果树，它才能找到好的果子。那果子是甜的，是脆的，是可口的，而那棵坏树不可能找到好的果子。 我们期盼上帝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从来不希望上帝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想你离福音太远了，甚至可能你就没有福音，或者你所信的那个福音就是一个假的福音。所以当救赎这个词汇在教会当中慢慢的被遗忘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变成耶稣爱你，耶稣解决你的问题，耶稣在你的心中，你相信他，他能为你成就所有的事情。而这个绝对不是圣经对福音真理的表达。而保罗使用救赎这个词是源于希腊文，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救赎还有买卖的意思，还有交换的意思，还有买回的意思，就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的或者市场交易的用语，没有任何信仰宗教的意义。但是保罗用这个词把它赋予了宗教的意义，那就变了。所以当圣经每一次出现救赎的时候，都是在表达救恩的一个基本真理，神拯救罪人所付的代价极其的昂贵，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就要面对上帝的愤怒。那罪的工价乃是死，是理所当然的。罪人欠上帝的债，我们欠上帝什么债呢？是死的债。因为犯罪嘛，就必死，这个人不死的话，他债就没有偿还。如果一个人死在上帝面前，债就还清了。所以人必须要面对死亡的刑罚，要还清自己犯罪所带来的债。可是人无力偿还，也无力自救，如何能够偿还自己的罪债呢？只有那位债主定下一个规定，让我们付多少赎金，如何去偿还自己的债务。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债主就是上帝。他如何规定呢？他如何要求赎价呢？他的规定，他的赎价，就是让他的爱子流血牺牲赎回我们。所以神是我们的债主，罪的债主，我们是欠债的人。基督当完成救赎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赎价，我们就不再欠死亡的债，因为基督的代替，我们的罪债已经就还清了。我们的得救是经历了一个交易的过程，这个交易的过程就被称之为叫救赎。所以救赎一词在教会的消亡是非常可怕性的，甚至如果不能正确解释这个救赎的意义的话呢，也是令人非常惋惜的一件事情。今天教会大多数是用说教的方式来劝大家如何像一个基督徒，因为劝一个人如何的像一个基督徒，他会非常快速的掌握基督徒信仰生活的规范，这个见效快，但是却让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今天信仰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性的讲道不是在教一个基督徒怎么去生活，怎么去为人处事，怎么去与人去交往，而是告诉我们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被咒诅的，我们是罪的奴仆，神借着他儿子的血将我们救赎回来。当救赎真理宣讲的时候，一定是令人大大不悦的，甚至今天人不再关注救赎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记得保罗华许牧师讲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而这个有趣的事又是令人感觉到非常惊讶。有一次他到一间教会去讲道，一连讲了七个晚上，每天晚上都讲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而五十三章讲什么呢？在预告耶稣基督为罪人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他每天晚上都去宣讲神的公义，宣讲神将他的儿子压伤，将众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后来这个教会的一群人做了一个紧急决定，就告诉保罗华许说，你不能讲了，你讲的是异端邪说，神他怎么会将愤怒倾倒在自己儿子身上呢？而且这样教会还说，我们笃信圣经， 我们完全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他们不相信神是公义的，他们也不相信上帝将众人的罪归到他儿子身上，将他压伤钉死，他们根本不相信。我想今天的中国教会也同样不例外，因为几年前我也经历过像保罗华语一样的事情，虽然没有保罗华语牧师那么伟大，但同样经历同样的事情，因为人不再注重救赎最基本的真理。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圣经多处呈现了救赎那一个伟大的教义，而且在一旦描述救赎的时候，用的词汇难以令人忘怀，甚至用极为分量的词汇来表达神的救赎是何等的可贵。耶稣在福音书亲自宣告自己来的目的，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成为赎价，就是要买回罪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和旧约里的先知、君王、祭司卓然不同。耶稣来的目的不是像旧约的君王一样，他们被他的臣民所服侍，他也不是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单单宣讲上帝的话、行神迹。不单这些，基督来更伟大的事情是做罪人的赎价，成为那个贵重的、有价值的那个救赎者，来买赎罪人，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两处经文来表达同一句话，就是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在古代商业的交易模式里面，有人可能会买卖金器，有人买卖银器，有人买卖瓦器和马匹。但是在外邦人的那个群体当中，受希腊文化影响，他们有一个物品常常买卖，就是奴隶。他们常常去买卖奴隶，当有人付一笔钱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市场买回来或者赎回来一个人做自己的奴隶，或者释放他还他自由。而保罗用重价这个词是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罪的奴隶，无法靠自己脱离这种奴役，而基督释放我们，他释放我们的代价就是血，就是他的死。而保罗用重价来表达这个重价，彼得在他书信当中进一步解释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所以基督赎回罪人被称为重价，这个重价他不是拿着钱我们就不受审判，不是拿着物，而是用他自己的血交在上帝手里，上帝就释放我们，不再审判我们，我们得了生命。保罗在去耶路撒冷之前见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跟他们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用他自己的血，这是圣经首次出现神用自己的血来买回他教会的每一个儿女。而他自己的血，神会流血吗？我们说神是永恒者，他怎么能流血呢？他没有身体。那么在古老的那一本当中，可能是指向用他爱子的血买回了我们，依然用买回这个词。所以教会在神眼中的价值不是破烂的，不单单是一群罪人，而是上帝非常看重教会这一群不完全的人，看重到一定地步用他儿子自己的血买回我们这些罪人。所以衡量教会不能够用新旧来衡量，不能用大小来衡量，不能用阶级来衡量，而是用基督为教会所做的来衡量这间教会，因为他用他的血买回了罪人。我们岂能轻看教会，甚至轻看教会中的每一个儿女？当轻看教会，轻看教会每一个神儿女的时候，等于轻看了基督为这个教会为每一个成员所流出血的代价，无疑是在藐视基督所流的宝血。 轻看他所付的那个昂贵的赎价。在加拉太书，保罗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基督的救赎，而这个角度被称之为咒诅，是更令人感觉到难以接受的。经文这样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基督所买回来的人并不是好人，并不是神喜悦的，并不是神愿意爱的，而上帝的公义，他的愤怒，他的怒气要咒诅这样的人，上帝厌恶这样的人，恨不得像挪亚那个时候将罪人从地球上抹除，完全除掉。这是神他的意愿，也是他公义的显明。而基督所买回来所赎回来的人，就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神的仇敌，就是要被挂在木头上扔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与上帝隔绝的罪人，是买回这样的人。保罗在罗马书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彼得也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们是被赎回的，赎回的人就是被咒诅的人，因为不能守律法的人，不能行律法的人，都是要被咒诅的，而是被挂在木头上。而真正挂在木头上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位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耶稣基督，他赎回了这样的人。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他看到了将来那个荣耀的场景，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拿着书卷，他又看到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匍匐在羔羊面前，向他们唱新歌。他们说，因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人，叫他们归于神。当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救赎之功完成的时候，站在荣耀宝座面前，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被买来的，依然用了这个买赎的观念，是告诉我们，新旧约所有神的百姓皆是神儿子用他的血所买回来的，没无一例外。虽然旧约在救赎的观念上并不如新约那么强大来表达基督的死流血，但是以充满救赎的观念，但是最后的那一个荣耀的场景是看到聚在荣耀宝座面前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们都是用基督的血所涂抹所买回来的，来送在那荣耀的羔羊，向他来唱新歌。那么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救赎，有赎价，买来，赎出，得赎，这些不同的使用方式在表达同样的一个真理，就是基督是我们的赎价，基督是我们的购买者，还用血买回了我们。所以他若不定十字架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若不流血，我们仍是欠债者，我们不是欠上帝的物质，不是欠上帝的钱，而是欠上帝死的工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是犯罪之人，必须要偿还犯罪所带来的债务，而基督来就是为你为我做了赎价，赎出我们面对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审判。我们在一章七节，我们看到的是直接性的陈述，爱子的血救赎了我们，我们也蒙了救赎。在一章我们看到神有恩典，神有怜悯和大爱拯救我们，但是在以弗所书还有另一项真理，甚至在圣经还有另一项真理在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上帝所买回来的人原来是罪人，原来是被捆绑的，原来是罪的奴仆。保罗在第二章第四章清晰地描述了所有人的本相， 也清晰地描述了未被救赎之前我们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样子。在二章的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四章告诉我们，我们因自己刚硬无知放纵自己的私欲，良心丧尽，贪行种种的误会。这些描述是要表达另一个真理，人人都是罪人，今天被买回来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也几乎都是罪人。二章和四章对罪人的描述就是在描述我们的样子。我们需要停下那沉沉的脚步，来回顾我们未被救赎之前的那个本相到底是多么可怕，多么被上帝厌弃，多么的邪恶。二章一节说死在过犯罪恶中，二章十二节说我们之前没有神，十三节说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四章十八节说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些真实的事实是告诉我们以前不认识神，认为神就是一个观念，是愚昧人所信的。凡是信神的人都活在那个古老的愚昧的时代，而认为自己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已经摆脱了宗教的枷锁。我们不但不认识，还远离神，也逃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识，努力的使自己不想起神，也宣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也宣称你信什么都好，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好，甚至用偶像来代替独立的真神去敬拜他，将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人飞禽走兽样子来代替荣耀的上帝。甚至你可能未得救之前常常以驳倒基督徒为你的荣耀，你殊不知那不是自己的聪明，那是自己的愚昧。诗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那种本相，我们还认为那就是荣耀，没有神的是荣耀的存在，而有神皆被视为是愚昧的，那不是我们未得救之前的想法吗？我们生在基督徒家庭，我们努力地逃避教会，逃避信仰生活，为什么呢？希望上这个世界不存在才是好的，那个就是我们未被救赎之前对上帝的态度和认识。保罗又说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还是否能够想起不敬畏神之时的败坏？我们在年幼的时候，我们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做很多事情，带领他们犯罪，如何欺骗父母，欺骗父母得胜了还要告诉那些兄弟姐妹，你看我们今天得胜了，父母没有发现我们的丑陋。我们在学校里面欺骗老师，为什么没有写作业呢？因为忘带作业，其实作业就在自己包里。我们已经想不起自己那种良心丧尽以作恶为乐的状态，我们随意偷取别人的财物，口里没有遮拦讲出各样污秽的话语来。我们在学校里面，在这个社会当中，以欺压弱小的人为喜乐，我们没有羞愧，并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为荣耀，以为自己得胜了。圣经说我们是刚硬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放纵自己的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样的并不能带来夸耀，而是积蓄神的愤怒。保罗在提多书这样说，你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样的人结局在神看来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人。诗篇描述了这可怕的一幕，他说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我用老虎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持。我们总认为这些罪人的写照不是我们， 而是写给那些犯罪的人，这正是我们的自义和内心的诡诈。有一位历史学者叫黄仁宇，他指出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中国人相信人能够自治，靠一己之力去呈现去行善，法律在中国社会是认为只留给那些犯罪人，而我们这些善人君子道德高尚，根本不需要法律，也不需要救赎。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原罪，没有罪，没有罪刑法的观念，就无法明白我们需要被救赎。所以在中文的这个汉语现代词典里面没有收入救赎这个词汇，因为中国人不相信我们需要被救赎，也不相信自己有罪，我们就带这种观念来藐视上帝对罪人真实的描述。我没有良心丧尽，我也没有神，我道德相对比较优秀，但是二章四章的那些描述就是讲的我们以没有神为荣耀，以有神为夸口，努力远离基督徒，奋力远离教会，就显明人的心就是要不断的压制神的意识，将神在我们思想当中意念当中完全把它给除掉。所以中国人很难去认罪，也很难投靠基督，在他的救赎之下被他所拯救，因为中国人根本没有罪的观念，也不相信自己是要被救赎的。那么这一群人又蒙了恩，蒙恩之后还是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的文化一直告诉我们没有罪，我们是可以救自己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如今告诉我们被基督所救赎，从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如今他叫我们活了过来。这就是基督买赎我们的前提，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基督买回的不是一个义人，基督买回的不是一个善人，而是买回那个悖逆之子，那个可怒之子，那个坐在黑暗当中被锁链捆绑的人，上帝买回了他。我们就是被买回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对罪的观念不回到圣经里面，对罪刑罚的观念不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也会活在中国的文化观念里面，不需要救赎，福音只是留给那些败坏的人，而却不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败坏的作恶的抵挡上帝之。我们如何能够救自己？我们救不了自己。彼得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羔羊的宝血，不是凭着金银。他的意思是说人类是无法用自己的方法来救赎自己的。诗篇也同样告诉我们，一个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 给神，叫他长久活着不见朽坏，因为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一个人不能救赎自己，他也不能赎回别人。一个人不能救自己，他只能在上帝面前经受审判。保罗七节告诉我们，能拯救我们的方法赎价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他所流的血。而基督流血的这样的一个赎价是神自己设立的，为要将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古代一些教会的思想家认为，神将耶稣基督交给了魔鬼，魔鬼同意释放了我们，这样的解释没有任何的根据，好像神和魔鬼在谈一个交易。上帝说，魔鬼，我跟你咱俩坐下谈一谈，你能不能将那个罪人释放得了，不让他做你的奴仆呢？魔鬼说不可以。神说你要什么呢？要什么给你什么。神和魔鬼讨价还价，最后魔鬼同意，你将你儿子赐给我，我就释放这些罪的奴仆， 这样的一个解释完全不符合圣经，因为耶稣的赎价不是给了魔鬼，也不是附在魔鬼面前，因为魔鬼是没有权利向上帝来索要任何的赎价的，而基督的死就是我们的赎价，他的血也是我们的赎价，这贵重的赎价没有交给魔鬼，而交给上帝了。因为这个救赎方式是神自己亲自设定的，神也自己亲自预备了赎罪的赎价，就是耶稣基督。神又自己亲自用公义圣洁的怒气，将一切的愤怒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就叫救赎。耶稣是死在上帝面前，这个赎价是给了上帝。有人说我们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救恩是有交易的，对，我们和上帝的救恩是没有交易的，但是上帝释放我们饶恕我们是有一种交易的表达，被称为救赎和买回。所以基督用他的血买回了我们，而这个赎价的价银就付给了上帝。上帝说你们自由了，因为已经有人替你们付了昂贵的赎价，这个被称之为救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愿成就你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指什么呢？就是耶稣做那个贵重的赎价，他来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他来就是要死在上帝面前代替我们，这个就是耶稣要来做的事情。而神的愤怒将他的爱子压伤致死，乃是救赎我们。神为罪人预备的赎价是整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血，是他儿子的血，所以这个赎价是贵重的，是人世间没有的，是宇宙间没有的，是上帝特别为罪人预备的昂贵的那个赎价。这个赎价的救赎主的在圣经里面呈现的表达是谁呢？在哥罗西书，保罗有了充分的解释。他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的爱子赎回我们。保罗解释爱子是谁，是神不能看见的像。这爱子是谁？是万物的创造者，万有靠他而立。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爱子的血，这个赎价，他是谁？他是神，他是圣子神。以赛亚书也曾经预告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爱子就是那坐在荣耀宝座上，曾经参与那创造的伟大的圣子，那就是神的爱子，那就是为你我付赎价的那一位。他是永恒者，他是永存者，他是造物主，他是万物的源头，宇宙和生命的源头。保罗在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这位伟大的荣耀的圣子，他取了人性。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位荣耀的神，他要按照神的定规来做赎价，他必须取得人性，所以他与神是同等的， 他并没有不顺服，反而顺服以至于死，像农仆一样，对上帝的每一句话都说阿们，顺服到一定地步，卑微到一定地步，就是被世人所厌弃，钉在十字架上面，来为罪人付上这昂贵的赎价。可以说神离开了荣耀的宝座，取了肉身拯救罪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6说，大哉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从高天之上降世为人，成为那救赎的赎价，是保罗所想不到的。所以他说这是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太伟大了，无法想象神怎么为了爱人就取得人性体型受死呢，无法理解，所以被称为敬虔的奥秘。在福音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做我们的赎价真的是极为贵重的，因为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却屈尊降卑在女人的子宫里，却降生在牲畜所住的那个棚里面。当死亡临近的时候，耶稣亲口说，我的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为什么忧伤几乎要死？什么事情让他那么痛苦呢？耶稣不是害怕被鞭打，耶稣不是害怕他的手和脚被钉子钉穿，他也不是害怕肋旁被枪刺痛，他心中忧愁，心中痛苦，几乎要死，因为他知道他要和神分离，他不能见上帝的面，而这种分离让耶稣痛心，几乎要死。因为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没有比父隔离掩面不看更为痛苦，所以耶稣就几乎要死，带着门徒跪下祈求祷告，结果门徒都睡了，耶稣还在继续祷告，天使加给他力量，耶稣也迫切祷告，圣经上说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多么痛苦，多么绝望，深深的绝望，他知道他要被父离弃了，他受苦的时候父不再看他，看他像罪人，看他像败坏的罪人生的那个人渣，他不是他有罪，而是我们有罪。耶稣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就气断了。这种痛苦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有谁可以痛苦到一定地步流出的汗竟是血流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耶稣知道被父所隔离所割据的审判是无人可以承受的，我们是可怜罪，我们承受不了各种刑罚，承受不了各种痛苦，何况面对上帝永恒的刑罚。耶稣是神，他又是那完全的人，他都不能够面对上帝那愤怒的审判，被上帝隔离的痛苦，我们这些就一个可怜的罪人怎么敢面对那永恒的上帝？所以耶稣付的赎价就是如此的昂贵，只有透过他的降生，透过他的痛苦，透过他的死，我们才知道这个赎价昂贵到一定地步，在世界是兼有的，因为只有他是完全的神，只有他取得了完全的人性，死在上帝面前。当耶稣付完这个赎价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这些罪人自由了，因为爱子已经买回了你们，你们属于他了，有了一个新的主人，是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告别了以前在魔鬼的奴役之下，我们所做的有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能够去歌颂，去赞美这位上帝，赞美这位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赞美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有首圣诗这样唱道：恩爱救赎主，尊贵救赎主，恍见你圣身悬挂十字架，枪伤宝血流出，仍为罪人求，不顾诸多忧虑，做我赎家。另一首关于对基督救赎的诗歌是这样写的：我要歌颂我救赎主，并他救我的奇爱，他在十字架受尽咒诅，为要将我赎出。我要歌颂我救赎主，他已赎尽我罪愆，律法要求因他满足，主今能将我赦免。我要歌颂我救赎主，他的大能我传颂，他使我能得胜欢呼，胜过罪死和阴间。歌颂我救赎主，他的宝血为流，十字架上受尽痛苦，还清罪债，把我赎。另外一首诗歌说：让我心向救赎主奉献，让我们借救赎主之名求赐下赦罪之恩。全能的子道成了肉身，我们的先知祭司救赎主，赞美我亲爱的救赎主，起来向救赎主欢呼，因他已为我受死，所有荣耀尊贵名誉都归救赎主君王。弟兄姐妹，你以前是没有神的，没有指望的人，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如今你被买回，被解救，被释放，不再是欠罪债的人，反得了赦免，都是照神丰富的恩典，借着爱子的血蒙救赎。你是否知道你是被基督之血买来的？你的生命属于救赎主，你的身子也属于救赎主。愿我们信靠荣耀的救赎主，奉献自己做他的仆人。阿们。弟兄们起立来祷告。